我觉得对于都市人而言，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发展是，尤其是在技术性的发展上是伴随着技术线性的，也就每更新一代，所谓的虚拟技术，我们的生活就适应了且习惯了。就在座各位，大家我们一起录节目或者是来做这件事情，你不会有困惑。但是对于一五年才通电的礼堂，2019年才通电通网的，这个丁真的家乡，他们不是这样的。我在做这个资料研究的时候看到，就是格勒的那个，就是人类中国第一个博士，人类学博士，也是一个藏学专家，他自己也是个藏族，叫格勒，他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游牧民族到社会主义，就讲了藏区人的生活，他们不论是之前的生产还有经济制度，都可能是偏向我们在历史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什么奴隶制或者是封建，就是地主制，然后他们不像中国的大陆或者是中原地区在历史进程上经历了这个，比如说小资本主义化，或者是像美国或者其他地区，就马克思历史观分析的那一套，比如说我们从原始社会游牧族，然后到什么地主，到封建，到这个君主，到君主立宪，到民主，这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这个路径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存在的。那我也就相类比，对于科技的发展，我们从以前远古人刻个石头，弄个刀子，到现在我们用电子科技，中间有什么机械的呀，甚至是很多别的技术水平的发展，其实都有一些民族就是跳过了其中的某一些阶段。那我想讲，对于丁真或者说部分的边远藏区这样的历史现实，也是对于他们可能就是直接从一种相对比较艰难的环境或者比较落后的技术水平来到了虚拟世界。其实我觉得它的冲击，因为正因为是发生在现实，也正因为是为我们平时所忽略的，所以也是往往会形成一些非常 ridiculous 的评价。因为在知乎上有一个关于丁真的评价，是丁真用，你们怎么看待丁真用 iPhone 12？ 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我的眼珠子就已经翻到了天界，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特别生气。而且其实在我写了这篇文章之后，还有一个朋友，当然他是好心嘛，就给我发来一个就是关于丁真的匿名评价，就说什么你们认为的藏区的贫穷是某种贫穷，但人家家有好几百头牦牛，你说他们穷不穷？然后就开始讲他自以为是他在什么他爸爸去藏南支教啊，那些小孩就不好听。说实话，其实我不觉得每个藏族都是传就是纯洁的善良的，人家也只是人，汉族有多坏藏族就有多坏，汉族有多好藏族就有多好，跟你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在扶贫工作中遇到个人种种那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就想象你的学生都是勤奋好学的好老师，你这才叫哪一不好嘛？你去教教北京海淀那些皮油子的小孩，你觉得好教吗？那你为去教那些藏族小孩，为什么人家的就变成了一个民族问题，就变成这个民族不行呢？就我就特别生气。那我想讲就是丁真用 iPhone 12在网上被那群人就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就那种人家藏族家里有几百头牦牛这种事情，就永远都在这，每次你要谈论经济问题，谈论少数民族的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你都要被搬出来讲。我真的就是觉得怎么还可以这么无知和原始，你们这些中原土著。就首先啊，你们知道吗，在2015年安卓系统才允许用藏文，如果你们读了我们文章就已经看到这个 fact， 就是在有智能手机之后，就只有 iOS 系统是唯一的智能手机自带藏文的系统。所以你如果是个藏族，你如果用藏文，你会用别的手机吗？然后就因为确实这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藏族同胞都用 iPhone， 所以就又变成了他们有钱，又变成了他们不喜欢用国产机，所以不爱国的种种构陷。我就特别反感，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事实面对 fact 和 truth 的能力都就几乎没有，然后还讲去讲什么他到底有没有钱。第二，我讲人家就算家里有100头牦牛，那又怎么样？如果你按照土地平分，人均土地拥有面积，那西藏可不就是全中国最有钱的地方了，西藏新疆可不就是比北上广深要有钱的多了。可是我想讲，钱金钱本身是一个衡量的 这个衡量价值的衡量器。那我想问你，从小到大拥有的优渥的生活，你在城市里拥有的便利、医疗和经济条件，和你每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你在这 destination 蹦一次 bar， 那人家想要有这样的便利的时候，这种价值是可以兑现的吗？是可以支付的吗？人用牦牛可以换来这样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吗？啊，等到人家用个 iPhone 手机了，或者人家现在红了，或者有所改变了啊，你又觉得他家有几百头牦牛是不需要改变的，人家就和牦牛过呗，就住睡在牦牛下呗，等风来了就靠牦牛挡呗，就我就不知道这种极其狭隘的人，哎，当然了，就是这都是我心里的 OS，我只是在节目里就讲，我又说多了，anyway，就是关于这篇文章，有很多就是这样的话题是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写下来了。我本来想做年度总结，但是说这篇文章说的太多了，我大概过一下吧，因为不想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多，然后也想听你们，因为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就是今年其实发出来的文章有7篇，然后其实我写了8篇，有一篇还没有发出来。我这刚刚讲的丁真真的这一篇是在端传媒上发的，然后其实上一篇是在澎湃上发的，是关于冥婚、死亡和家暴的这一篇，啊，其实这篇我有特别特别特别多想说的，但是怎么说呢，今天的时间限制就不再特别深入的讲，然后我还是把时间留给嘉宾，尤其是杂役，或者是斗王，或者是这个碧池，就是你们可以讲一篇你们印象最深或者最有意见，或者是也可以是最喜欢或者无所谓的文章来讲吧。我们群里有我的这个 list，你们各来说一篇吧。要不要从谁想先说？
哎，我可以先说，其实，对，我其实对呆逼那个就是抗议，就是疫情刚开始时候写的那篇，就是剃发哺乳的那个与卫生巾抗议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中国女性身体，我觉得对那篇印象还比较深刻吧，因为当时，就是新闻里面不是就是放大那些女护士，被剃头的那个景象嘛，然后当时就感觉自己心里面感觉还挺困惑的，然后就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其实就是，解释挺多这个我当时心里比较困惑的一些东西吧，就是确实可能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女护士，当她的头发被剃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和人们想象当中那种女性，长发飘飘和所谓那种婚恋市场上那种，特别好的形象，它是形成一个反差，然后就会让人们更加，对这个，就是似乎就是在抗议这件事情上会唤起人们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当时那个，包括还有当时这个文章里面还有一个点我印象也比较深刻，是说，很多那个前线，因为90%其实都是女性的医护工作者嘛，但是实际上卫生巾当时却没有作为一种必备的物资，就是因为其实决策的人里面女性是非常少的，可能或者说决策的人，他们很多这些男性，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就非常可能自负的就认为对女性来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必须的吧，就是一种无知或者是傲慢的一种情况。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其实是，那个说就是关于所有的这个疫情里面关于女性工作者的这些聚焦，好像最后还是在于，比如说女医生、女护士，这种比较体面的工作上面吧。就是像，可能很多，比如说当时建那个火神山、雷神山，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建筑工人。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体力劳动者，就跟我们传统中想象那种女性的工作状态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就没有被这些主报，就是没有被报道里面特别聚焦吧，然后，所以就其实是忽视了这些底层的劳动女性的这个身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我记得我还试图把这篇文章转到朋友圈，然后就被屏蔽了，好像。
啊，转不到，我都试了很多次。其实我来讲一下，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我受什么启发吗？就是因为疫情之后，我是今年去年的一春节，我回了趟湖南嘛。然后我回家特别特别受折磨的一点，就是要跟家人一起看电视，也不是说我非要看，就是你在客厅待着，那电视放着，你就 你就不能拒绝他对你有这种信息影响。然后那天中央六台放了一个特别特别傻逼的战争片，就我也忘了那名字，那是啥，那拍的到底是啥，就是反正就是打仗，然后女的被强奸，然后我就特别难受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女演员是
就是柳岩吗、
哦、怎么会是想
讨厌吗
对，然后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其实很难忍受现在传统媒体，就是你们要是看电视的话，我觉得在座各位都不看，你们要是看的话，就是那种娘道那样的电影，其实是就是我们的电视传媒的主流。然后你会那个战争片让我极度的难受，难受在哪儿？就是他讲的是战争片，我忘了是内战啊，就哎这抗日战争片，就讲跟日本人打战，然后我们哎呦多么勇猛，然后我们大刀斩乱，就是用居然用冷兵器可以就是斗过那个就是，而且那个电影是讲的是广西那一带。我对不起啊，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这个人的这个记忆点就很奇怪，但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他有一个，他有几个让我觉得印象极其深刻的是，第一是广西的民族，是就是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local military， 我不知道这个在军事话语里怎么讲，和政府的统就是官方的军人还有一种这种就是矛盾吧，然后他们刚开始是不合作的，但是后来为了一致抵抗外侵，然后他们又合作了，这种趋势很常见吧，这也很正常对不对。然后第二是他们在展现一个镜头的，就是当遭遇外敌侵犯的时候，就有女的被强奸，就是为了因为这个强奸或者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怒，然后他们一起，你知道吗，就女性在这种战争片里的角色，他们永远都是被强奸，都是你知道。其实我今年还准备了一期就是北朝的节目嘛，我跟一个朋友已经录三个小时，我们两个没录成。我特别想讲民族和女性作为一个交叉的视角来讲，然后当时我就想讲，就是我们在各种文艺的表现手法或者文艺作品中会看到女性，当你和女性的身份和民族身份交叉的时候，你会发现女性往往是就是延续民族生命，然后被侵犯了，尤其是在战争或者在什么过程中，就女性的身体就有一种这种民族隐喻你知道吗，祖国母亲而不是祖国父亲，但其实这明明是父权的祖国。这种文化还符号在那个电影里极其强烈，因为那女演员很好看，然后那甚至还出现了就是这种你知道就是有点色情擦边球的东西，然后我就太愤怒了，以至于我就想骂这个电影，然后我去豆瓣上搜嘛，然后我发现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下面居然有质量特别特别高的评论，他真的就从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角度上批判了这个电影，把我想的每一个点都写出来，我当时觉得高人，我就给他点了个赞，我就心满意足的退出了。但是他在这篇文章里写到，就是女性的身体是如何在国家叙事和苦难面前被当作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动员和作为这种调动民族情绪的时候，我当时对他那个分析印象极其深刻。然后等我在疫情的时候看到了就是电视啊各种各样的踢法的时候，我当时就立刻想到那件事情，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现象。所以我当时就受这个启发去找了很多不论是身体政治方面的东西就看，所以那一篇真的是就是在那个之前的基础上啊，虽然当时疫情其实并没有抬头，但给我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影子啊我觉得这是缪斯之来源对吧。然后刚刚就是杂一说的这一点，其实在现在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种身份，就社会身份如何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和媒体上。而且因为我现在写的很多话题都是跟性别相关的，我觉得从那件事情之后，其实媒体的就是转向和很多其他学者比我更有重量的比如像长江老师，他后来在微博上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稿然后别人就问他，因为他做的是很学术的媒介研究，有一个编辑问他约稿，就问他疫情期间的报道什么可提高的，然后他就说到了女性这件事情，然后别人就说他水平写的不高，然后他就那我就不写了，就直接拒了这个稿。我觉得这种就是媒体从业者自身的这个素质，还有他们有什么样的宣传策略和方法，其实都还是很，就说实话很差很原始，已经还没有这种性别意识的。然后我觉得其实网络空间或者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和这个真实世界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但是还是会，你会觉得有结界所在。你在网上可能已经觉得女权已经 take over 的微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的。然后说的完这些评价，刚杂也讲了这篇文章其实也可能是我在今年写的，就自己说这话有点不好意思，但应该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文章了。因为后来有一些人来找我做英文翻译，然后有别的媒体再来就是想要转载，但我个人其实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种叙事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是一个内外多民族，比如说大陆和香港，比如说中国和美国，比如说武汉和中央，你会包括男性对女性，包括底层对领导，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复杂性。而我觉得我还想说啊，就是我写任何文章的本意都是一种朴素的政治，这是我所写的文章的最基本的动机。但我发现我的文章还是会很容易被构陷成有一种阴谋论的目的，尤其是这个话题本身是敏感的嘛，而且这件事情就背后是，其实我当时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很短的评论，然后后来转发的人很多，到最后他可能有4万多转发吧，应该是我微博的那个高光。但我其实并不喜欢做一个网红，也不享受这种 tension， 我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微博之前全是各种各样的口水话，而且我发很多个人的东西，但是后来澎湃的编辑就通过微博来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就这个话题写篇文章。我写完之后其实第一稿写特别差，因为那几天我还有什么读诗会，哎，我简直是，那也是我的社交技，所以我天天去做那个花蝴蝶，就没有好好写第一稿。然后他给了很多很中肯的意见，然后我觉得I should take it seriously。 然后我后来一稿写完之后他说蛮好的，然后他就把那一稿发给了端。其实我特别感激他这个行为，就一下让我接触到两个蛮好的媒体，就是评论啊。虽然我觉得澎湃的那个其他报道新闻做的特别差，但是思想专栏，就是澎湃思想市场，还是特别好的一个栏目和品牌。然后我当时就因为这个可能才开始在今年开始觉得有必要写评论，而且后来两个编辑都会时不时的来问我一下。这也是背后的这个小的花絮。所以这一篇确实是比较有意义的，但当时确实无法转到朋友圈，我自己截了50个图，而且我还让别的朋友看，哎，我发了，你能不能看到？你知道微信和微博的区别就是在于，你的微博你如果被夹了，你的被删了或者是什么，你会知道，但是在微信你是不知道的。我发出去之后，它都是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而已啊，就是别人都看不到。啊，对对对。所以这个这也就是说个闲话吧。
我本来还想说，因为 Debbie 让我挑一篇真太难了，你知道吗？事实上 Debbie 的每一篇
你也可以说多篇啦，没事，我们可以聊，随便聊，你随便
听吧。我都很喜欢，因为可能叙述性的这种方式，包括个人的偏好，因为我觉得我是自己在想，我自己现在是属于一个就比较在偏学术的这种思考的氛围，或者说思考的这种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像是David 刚说的他自己就比较朴素政治的这种，我呢其实我自己是挺喜欢这种风格的。另外的话，还是就是不辜负大家的一个期望，就是 David 作为女权战士啊，就确实很多篇的那个文章，其实给我挺多的惊喜的，就是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包括就刚刚达一说的那篇康英的那个，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给到我惊喜比较多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写那个卫生巾，还有说就是包括提到就是那个冥婚的事情，就我会觉得这些切入的角度很好玩。因为其实我昨天还在跟我一个就是博士的师姐，她其实也是想做关于女权或者说女性主义这一块的博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昨天一直在谈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整个就是最近几年啊，或者说这段时间大家表面上看到的，或者网络上互联网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视域下面，感觉什么田园女权啊，或者说各种女权，就是好像呼声很高，然后各种热搜什么事件，其实大家都有在不停的在讨论，感觉好像是女权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好像取得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但事实上现实是很无奈的，或者说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就是 恰恰是这种呼声越大，所以才反映出来就是现实的急迫，难道不是吗？就我觉得不仅仅是丁真，或者说很多其他
的
一些现象，就特别Debbie 说这个姨妈巾的这一篇，就我其实看到这里面列的这些数据，我自己都会很惊讶，因为我其实之前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会比如说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很多大家还会对于女生使用卫生巾，或者说我自己啊，作为女性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姨妈巾、卫生巾羞耻，其实还是会在，就不会想再说在公共的场合，然后大大咧咧的拿着说去到洗手间，或者说去使用。啊，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那种高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说给贴在那种洗手间前面，然后是由男生发起的，还是我本科的母校华政吧，好像是一开始掀起的，就是说男生然后把那些就是类似于像捐赠或者说赠送的这样的姨妈巾放在女卫生间的门口，然后就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取，然后在国内的高校还掀起了一波这样的一个小浪潮，我觉得可能更多是那种感慨。但 Debbie 在文章里面写的这些数据，无论是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卫生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占比，还是说就因此导致的女性的贫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或者说但是一个可能连我自己作为女生本身都会很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也会觉得很惊讶，就是后来我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就确实是，虽然大家不相信，但是确实是有很，然后我会觉得很惊讶，就确实是，像是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的，或者说沉默的多数人，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在大家就是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消费升级的时候，你是有这样的一部分的底层的贫困的女性，在饱受着家暴也好，或者说各种虐待，甚至贫穷到连最基本的姨妈巾都没有办法购买和正常使用的这种状况。就我们之前在嘲笑，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怎么去压迫女性，大家在嘲笑，就是在嘲笑在韩国女性的地位是什么怎么样低，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很火的那个韩国电影82年的金智英等等等等，但是在事实上我感觉始终在国内，就是无论作为男性还是作为女性，大家还是很避讳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比别的国家的问题要来的轻，或者说要来的少，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很不愿意就是戳穿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实际上说实话，
我觉得看了税率那一块，其实我们国家看起来要更加，就是我们的卫生巾的税率好像要更高。
我觉得实际上这一块可能还都没有考虑到，就是从立法者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我来讲一下，因为这一篇文就是这个话题有两个文章，一个是澎湃的那个从贫困的角度讲卫生巾，然后另外一篇是端的那一篇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是性别的问题。你们刚刚说那篇澎湃的这篇我有特别多的 input， 就是我想说我每次在写文章里面，就我的文章怎么写呢，两天三天一般三四天就会写完，那个我觉得这篇应该就用了两天，因为我每次写文章就是打开电脑写就好，就是这些数据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写的。我觉得特别神奇啊，是你如果看这些数据，它其实很容易搜到，而且我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有一些是比如社科院啊，或者有些研究机构，他们的这些东西还是挺多的，还挺，就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吧，只不过是如果你们看到比如像在澎湃这一篇里面，他们很多数据很老，因为这个是曾经比如说我想讲的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每次搜索，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搜索的能力还挺好的，我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和 月经还有卫生巾相关的东西。你们知道我在这篇文章里搜到的最有意思的一篇，其实它讲的是天津，在天津地区的国企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迎来市场上改革之是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就讲了51年，还不是文革前的时期，为了让女工去更好的在流水线上工作，当时他那篇文章居然就找到了，那篇文章是一篇博士论文，他其实讲的是我们就是工人阶级在中国新世纪的一些身份的转变，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也非常宏大，也非常典型的关于社会阶层、社会分层和工人研究、阶级研究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但是他提到了一些资料就很有趣，他讲了什么，就是天津的女工他们当时每个月要去厕，每次来月经每天要去厕所4次，每次20分钟，用灰纸8张，由于纸质太硬也把腿都磨破，后来厂长研究怎么怎么样，就还而且你知道吗，当时他们把月经当叫做月经病就不光是月经病了，就他们首先把月经有病化的现象，其次呢是因为月经容易发炎或者当时用的那种卫生纸不干净，就把这个就是他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我们当时什么大炼钢铁攻坚克难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为了解放工人阶级的生产力的方式之一，所以就是让最后变成了让就是经过改善之后，女工跑厕所次数减少2次，每班节省40分钟。于是女工对此反应满意，普遍反应共产党真好脸，这个事儿也照顾到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这样的资料，你会特别惊诧，然后你会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其实很多，就我想说，就是评论写作也并不是空口无凭。我尤其是就是还是蛮坚持质性和量化的数据，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看到不论是月经的卫生巾普及率棉棒普及率，还是后来你们讲到的税率，各国的卫生巾税，以及现在卫生巾市场里面这个到底有多少钱花在营销上，以及它的定价是不是过高，其实我都是看了很多论文，有一些是关于卫生健康研究，像刚刚这样的就是工人这种是质性研究，其实还有很多财就是券商财报因为你们知道在这个券商研究里，行业研究就是纸质行业研究是有非常多的是关于就是这个已经上市的纸质公司他们的各个产品结构，然后从他们在一个卫生巾品牌从研发成本到生产成本到后来的营销等等所以其实我的这么就是这些评论中最像论文的应该就是澎湃的这项散装卫生巾之火，就贫困为什么带有这样女性的面孔。但是对于我而言最大的 take away 并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如果是一个总结的话，那我也就是个搬运工了，而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目的是你要从这种现实生活中数据生成总结出一种逻辑嘛我觉得有一个极其好的典型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的案例是指女性因为月经带来的贫困其实不是她的花销，就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以分析经济学的问题嘛就是做蛋糕这种想法，就女性在做蛋糕，但是女性不被分蛋糕。就是在一个乡村扶贫工作的调查田野调查研究中，学者去一个乡村驻村嘛，然后他发现每当家庭收入增多的时候，男性的消费是变多的，男性会买烟买酒他去就比如说家庭收入来源是什么，也是开这种旅游的民宿，开妈妈工作坊，女性是制作蛋糕的人，因为其实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是女性提高带来的，是女性带来的提高。但是在消费上，他去这个村镇的小卖部发现，男性消费品的品类变得更加丰富，烟和酒的品类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智能手机也是，如果一个家庭要先有第一部智能手机，那它的主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性开始买各种各样的摩托车和其他的东西，但是不论是这个村的人家庭是平均家庭收入在增长的条件下，女性在月经上的开销却没有增长，月经产品的品类就是卫生巾的品类却没有任何变化。我想讲就是我们在讲贫困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要看到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它这也就是结构性的不均才让它成为一个性别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都太穷了所以买不起卫生巾，而是这样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了我们女性在生产，在做更多的社会贡献，在参与更多的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却没有受益。就最简单的用就是所有经济学家特别喜欢讲的这个蛋糕的比喻，就是我们做了蛋糕但我们没有被分到蛋糕。 我觉得这是这篇文章就是最重要的 take away。 然后这篇文章其实也是数据最详实，我当时找数据真找疯了，可能写文章就一天吧，找数据 先用一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时月经贫困就在网上讨论月经贫困的这个过程中嘛，很多人是觉得他不讲卫生，觉得他懒，他这个月经钱不就是奶茶钱吗，有什么不能挣的，就这样的话。其实我这全篇文章就是在反驳这样非常就是naive的评论吧。 然后就着这篇讲下一篇，我先写了这一篇，然后这篇有点乌龙，是刚开始是澎湃的编辑来约了我，然后我正在写，然后这时候端传媒的编辑也来找我想写，我本来想一稿多投，但是可能我还没有好到一稿多投的这个地步，然后我就说我就同体操作自己写两篇。说实话我真超级佩服我自己，因为你写完一篇之后你会有话题疲倦嘛，然后你在第一篇里你其实是不会有所保留的，就我写文章也不会有所保留。我觉得就贫困问题和经济问题，我第一篇已经穷尽了我能写的其他所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挺享受我现在在评论写作上的一个工作室，我和编辑还是会有一个蛮好的互动。当时端传媒的喵编还有就是福编，就是他们都跟我来聊了很多思路，然后跟我讲了很多，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忙的，然后我们当时在微信上开选题会，那都是像写文章一样，就一发来一个手机屏幕是读不完的那种一大块的文字，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蛮受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就写了澎湃的后来第二篇，就是为什么月经能够引起性别战争，就是讲主要是从男性的角度上讲为什么男性能够如此无知，对吧。然后这篇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写上一篇的时候非常像写论文，又因为有数据和主要是想写这种经济分配家庭经济分配中的结构性不公的这种论调，就其实让那篇文章的文体完全是一篇论文，而不是一篇评论。但是看完那篇之后，端的编辑就建议我让我放开写，就是你可以带点情绪啊。那我说哇塞，你知道吗，我不论是之前写商业报道还是之前写别的文章，我最难的就是在克服自己的情绪啊。编辑跟我说你可以放飞你的情绪，我简直就是得到了那个加持，你知道，我就很开心。所以我第二篇文章就写的其实这一篇的就是主观的东西其实会更多，尤其是我当时在这个文章里末尾把月经比喻成全人类的母亲河，就是我想扭转的，在第二篇文章里其实更想扭转的是对于月经的羞耻文化，就如同刚刚窦王所说，好像现在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嘛。我就觉得其实在文化里女性的月经总是被构陷成不洁的呀、脏的呀，然后因为这样还有对她的遮掩，我们会引来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这是完全是一种性别上或者是包括在月经的讨论中还有很多男性自以为是的来跟我们讲月经应该是什么样的，月经到底痛不痛这种事情。所以其实这一篇完全是就摆脱了经济的问题，从男性从他们为什么会有错误的认识以及我们在就是月经是为我们女性所独有的事情上怎么还可以缺掉话语权这件事情上来讲。然后我当时就讲了一点，就我觉得我们最后一段我就写两条腿，我们女生每两条腿之间那个每个月畅流一次的血河是全人类的母亲河。关于就是我想讲就是要缔造关于她的文明必须从我们开始讲述书写关于她的故事开始，这是我们说话的权利，也是我们自己来定义我们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所有，我们的思想亦是如此。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编辑的鼓励下才能写出来的，我个人还比较满意的结尾。我觉得就在那个自我压抑和自厌的写作过程中其实很难得有这样的时刻，所以其实这一篇我还挺开心的，虽然其实这个话题可能不见得更受主流或者是更像谈论中国问题那样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篇我还挺开心的。对，
其实是觉得就是还是很有必要，就是得有人就是戳穿这一层的所谓的窗户纸，或者说可能就是当男性普遍忽视，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就像 David 在文章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男生你这辈子也不会来月经，哪怕做了那个什么变性手术你也不可以。哎，当女性，然后女性又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架构文化也好经济也好，就是整个还是受着很大的一个 压迫跟挤压的这种状况下，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比较潜意识的去选择回避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把它就是哪怕可能还是会触到一些大家的一些敏感的神经，但是还是非常有必要能够看出来的，就最起码从这些当中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就确实女权的这个斗争之路还是道阻且长的，真的丁真真的还有个就是我还是挺同意，就是对于丁真现象其实可能能够比较引起大家的关注跟共鸣的是大家 focus 在这种性别的问题上面，但其实我觉得更其实这个只是他这个事件很小的一趴，就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可能要去做从更加宏大的这种视野去看，所以我就不啰嗦了，然后让碧池哥哥说话，因为我一直很期待碧池哥哥的发言。
哎呀，来让我从中剪一篇吧，我剪一篇 JK 吧。没有，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继续夸呆逼，我觉得呆逼已经受到了过多的赞誉，就是到此为止吧。然后只是想从那个 JK 这篇文章里面想说一点，就是从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个关于那个青年亚文化的青年亚文化还有青年就是中国的青年群体之间和主流文化之间的那种关系吧。就包括说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有一个不太知名的摇滚乐队，北京的摇滚乐队，然后他在线下演出的时候发布了一张海报，海报上面印满了很多就是极具有侮辱字眼的，尺度极大的，就是你基本只会在 porn 的标题当中才会看得到的一些名词，他用这些名词去称呼他的乐迷，就比如说像肉便器啊这样的词，然后就让我想到说 JK 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关于福利机这样的词，就是在这种青年亚文化当中对于女性的称呼称谓就非常非常庞杂的体系，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些体系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再加上说前几天有一个国内一个女歌手谭维维，她发布了一张专辑嘛，然后其中有一首歌，她里面那个歌提到了很多中文当中对于女性的侮辱性的字眼全是女字旁，就是不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那些侮辱性的字眼全是女字旁，然后我就想到说在这种亚文化的环境当中，好像青年群体他们在接受亚文化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迅速，就比如说他们非常迅速能够接受到比如说JK 制服文化呀，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呀，然后包括一些摇滚文化它当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是泥沙俱下的去吸收这些东西，但同时他们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就比如说对于性别的意识，对于平等的观点，对于什么是自由对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消费，就这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确实是我很难界定说他们到底是避而不谈还是没有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就比如说在那个摇滚乐队那个事件当中我看到评论里面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于很多人就是很多那些女性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太侮辱字眼了，希望说这个乐队能够取缔这个海报，并且能够向他们的乐迷进行道歉，但是同时又会有很多的人在底下评论说啊，这个就是滚圈文化呀，你不懂滚圈文化的话你就不要看这个海报啊，就是好像是他们会迅速的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规训，这种规训呢不只存在于这种主流文化当中，同时存在于这种亚文化的圈层当中，就是在这种互联网的原住民这一代人当中，他们更容易去形成一种小的圈层，他们去寻找到自己更加觉得舒适的亚文化也好，或者是文化的子集当中去寻找到自己的一种 wonderland 或者是一种所谓的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有可能是在他们周边的环境当中，或者在他们高压的千篇一律的校园环境当中所接触不到的东西，但同时在这种文化之下 他们所均收到的很多讯息背后的一些阴霾也好，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好，他们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比如说关于 JK 制服的文化，它到底体现的是一种男性的规，男性对于主文化的一种规训，规训也好，是一种男性的凝视也好，还有它背后是一种对于女性的什么是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很刻板化的一种印象，就是这种东西是让我觉得对于这种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就不仅是对于平权运动的这样的推动也好，还是对于整个的文化的进步也好，都是让我觉得不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
然后亲爱的朋友们，我的节目录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后面还有半个小时，几乎是我一个人在讲接着关于这篇文章的种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音轨的这后半个小时的所有内容都丢失了，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神奇的能力把它再找回来了。鉴于这期节目的这个时长已经很多，然后我也觉得其实哎，有什么话是非得说不可的呢，所以就在此戛然而止。还是欢迎大家去这个节目的简介中找到文章的连接，去看文章原文吧。其实我想说的在文章中已经都体现出来了。也抱歉，2020年其实我录的节目蛮少的，有很多时候就情绪比较复杂，不再像是这节目刚开始的第一年那样，就是大家可以很轻快的无话不谈。也因为碧池和刘老板都比较忙，所以我还蛮有孤独感的，也就比较少做这个节目了。不过还是自我鞭策，希望2021年能够录更多的节目，给大家带来陪伴吧。那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